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文学欣赏栏目。飘，玛格丽特·米切尔著，朗读者陈晨。他的心仿佛被野兽的利齿狠狠地咬了一口似的，掠过一阵剧痛。他感到父亲的眼睛一直盯着他，眼神里含着一点怜悯，还带有一丝惶惑，因为他面对的是一个自己找不到答案的问题。他爱斯嘉丽，但是他常常惹得他不痛快，因为他老拿孩子气的问题找他要答案。艾伦知道所有的答案，斯嘉丽应该把自己的麻烦事拿去让妈妈解决。你这是要让自己也让全家跟着你出丑吗？他冲他吼叫起来。他一激动就要提高嗓门，县里哪个小伙子不好找，怎么就偏偏要追一个并不爱你的男人？受了伤的自尊心和愤怒加在一块儿，抵消了一些痛苦。我没有追他，我就是感觉吃惊罢了。你撒谎。杰拉尔德说着瞅了一眼他那茫然无措的面孔，突然心软了下来，添了一句，对不起女儿，可是你到底还是个孩子，好小伙有的是。妈妈嫁给你的时候才15岁，我都16了。斯嘉丽这话把他噎回去了。你妈妈不一样，杰拉尔德说，她不像你这么轻率。我说，女儿，振作起来，下礼拜我带你去查尔斯顿，去看你尤拉利姨妈，听听他们关于苏姆特堡的高谈阔论，差不多有一礼拜你就会把阿西里忘干净。他以为我是小孩，斯嘉丽心想，一时悲愤的说不出话来。他拿个新玩具在我眼前晃动，就以为我能把摔肿的疼痛忘掉。好了，别冲我撅嘴，杰拉尔德警告他，你要还是有点头脑的话，就早该嫁给斯图尔特或者是布伦特塔尔顿了，考虑考虑吧女儿。嫁给兄弟俩不管哪一个，咱两家的农场就能连起来，吉姆塔尔顿和我就会给你盖一所漂亮的房子，就盖在两家农场连接的地方，就在那片大松树林里。而且，你能不能别拿我当小孩？斯嘉丽叫了起来，我不去查尔斯顿，不要什么房子，那兄弟俩我哪个都不嫁，我就要。他停住口，可是已经迟了点儿。杰拉尔德压低了声音，听起来平静的有点异样，说得十分缓慢，仿佛是从一个难得使用的词语库里往外掏词儿。 你就要阿西里，可你要不上他了。即便他想娶你，我也不放心。尽管凭我和约翰·维尔克斯的交情，我会同意。见斯嘉丽一脸吃惊的样子，他接着说：我希望我的女儿幸福，可是跟她在一起，你不会幸福。
哦，我会的，我会的。
你肯定不会，女儿。只有性情一样的人结婚才会得到幸福。斯嘉丽突然恨不得喊出来：
可你不是很幸福吗？而你跟妈妈可不是一类人。
但是她憋着没说，怕把这无理的话说出来会吃爸爸的耳光。咱家人和维尔克斯家的人不一样，她说得很慢，搜寻着字眼。维尔克斯家的人和咱们这一代的人都不一样，和我认识的每一家都不一样。这家人有点古怪，他们最好在表亲之间通婚，把这种怪癖留在他们自己家族里面。
瞧你爸爸，阿西里并不……
别急，闺女，我可没说这年轻人不好，我还挺喜欢他呢。我说古怪可不是说疯。他的古怪样和别人都不一样，不像卡尔福特家的人那样能把全部家当都赌在一匹马身上，也不像塔尔顿家的人那样经常喝得酩酊大醉，也不像方丹家的人那样头脑发热，疯狂粗野，动不动就想要人的命。那种怪是容易理解的，没错，要不是上帝慈悲，我杰拉尔德·奥哈拉也会有所有这些毛病的。我不是说你嫁了阿西利以后他会和别的女人私奔或者是打骂你，要是那样的话你倒会觉得好受些呢，因为这些至少你都能理解。但是他古怪的不一般，你根本不可能理解他。我喜欢他，可他说的那些话真让我摸不着头脑。好了，闺女，跟我说真话，对书啦、诗啦、音乐啦、油画了，以及这一类没用的玩意儿，他说的那些废话，你能理解吗？
哦，爸爸，要是我和他结了婚，我会改变这一切的。
哦，你会的，你现在能做到吗？杰拉尔德发火了，狠狠瞪了他一眼。你对任何一个男人的了解都少得可怜，更不用说对阿西里了。没有哪个妻子能把丈夫改变一厘一毫，你可别忘了这一点。至于说改变维尔克斯家的人，那你就更不用梦想了。他们一家子全都那样，多少年来一直没变过，很可能以后也永远都是那样。我告诉你，那一家天生都是怪人。瞧瞧他们那德行，一会儿跑到纽约，一会儿跑到波士顿，为的就是去听歌剧、看油画，还从北方佬那里一木箱一木箱的订购法国书和德国书。一家人整天就知道坐在那里看书，不知道在做些什么荒凉美梦，把大好的时光统统浪费掉了。本该去打猎、去玩牌、去干那些正经男子汉该干的事吗？
全县没有哪个人骑马能超过他，斯嘉丽说，心里对这种污蔑阿西里的话感到非常气愤。
除了他父亲，大概是没别人了。至于玩牌，上个礼拜在琼斯伯罗，他不是赢了你200块吗？卡尔福特家的小子们又在嚼舌头了。杰拉尔德顺水推舟地说，要不你怎么会知道这个数目？阿西里可以和一流的骑手赛马，可以和一流的玩家，那就是我了，闺女，玩牌。我也不否认他要喝起酒来真能把塔尔顿家兄弟几个都灌倒在桌子底下，这些事没他不会的。问题是他并没有把心思放在这上面，所以我才说他古怪。
斯嘉丽不吭声了，心却直往下沉。他想不出用什么理由来反驳爸爸说的最后这一点，因为他知道爸爸说的对，阿西里的心思没有放在这些娱乐活动上，尽管他在每样上面都十分出色。这些事所有的人都非常感兴趣，而他只是出于礼貌显出一点兴趣来。杰拉尔德明白他沉默的原因，所以便拍了拍他的胳膊，得意地说：乖孩子斯嘉丽，你承认这是没错的，要是你有阿西里这么个丈夫，你可怎么办？那维尔克斯一家神经都有毛病。接着他又连哄带骗地说：我刚才提到塔尔顿家的人，可没有吹他们的意思，他们弟兄都是好小伙，但是假如你对凯德·卡尔福特有意思的话，对我也都一样，卡尔福特一家也都是好人，虽说老头娶了个北方佬，全家上下也没一个不好的，等我过世以后，嘘，宝贝，听我说，就把塔拉留给你和凯德。把凯德放在银盘子里给我，我也不要，斯嘉丽气愤地说，你就别在我这推销他了，塔拉我不要，什么农场我也不要，农场又有什么用？如果他想说，如果你得不到你想要的男人，对待他奉送的礼物，斯嘉丽显出轻蔑的态度，这可把杰拉尔德惹恼了，因为除了艾伦，这是他在世上最热爱的东西，于是他忍不住吼叫起来。你在这儿，斯嘉丽·奥哈拉，就是要告诉我塔拉这土地值不了什么吗？斯嘉丽倔强地点了点头，他心里过于痛苦，几乎不在乎会不会惹爸爸生气了。这世上就属土地有价值，他喊道，气得把两条又粗又短的胳膊在空中乱摆。只有土地能长久，你要记住，只有土地值得人为他努力，为他奋斗，为他献身。哦，爸爸，他反感地说，你这话说得真像个爱尔兰人。难道我为此感到过羞耻吗？没有，我为此感到骄傲。别忘了，你是半个爱尔兰人，小姐。每一个有一丝爱尔兰血统的人，都会把供养他生活的土地看作是他的母亲。我现在真替你害臊，我拿世上最美的土地给你，除了老家米斯县的土地，可你怎么着，居然不屑一顾。杰拉尔德越说越来气，骂得来了劲，可是见斯嘉丽愁眉苦脸的，他察觉出了什么，便停了下来。不过你还年轻，会慢慢爱上这块土地的，一旦爱上就摆不脱了，爱尔兰人都是这样的，你还是个孩子，就知道为那些小伙子伤脑筋，等你年纪大些了，就会明白这事，现在就看你能不能拿定主意，是凯德还是那对孪生兄弟，还是埃文芒罗家的子弟，要是这几个里头选中了的话，你就瞧着吧，我要让你嫁得风风光光。哦，爸爸，到这会儿杰拉尔德已经烦透了，不想再谈下去了，这事儿落到了自己肩膀上，让他好伤脑筋。另外他列举了全县最出色的年轻人，还提出要把塔拉送他，他还是那么一脸忧伤，这也叫他伤心。杰拉尔德总希望自己送了礼物，人家会高兴地拍手亲吻他。好了，别再撅嘴了，小姐，要紧的不是跟谁结婚，而是对方要和你情投意合，是个绅士，是南方人，是体面人。对女人来说，结了婚以后才有爱情。哦，爸爸，那是过时的爱尔兰老观念。可这是很好的观念，美国这些为爱情结婚的玩意儿简直像仆人，像北方佬。最好的婚姻就是父母给女儿包办的婚姻， 因为像你这样的傻丫头，怎么会分得清哪个是好人，哪个是坏蛋呢？你瞧瞧维尔克斯家的人吧，都这么多代了，人家还是那么强盛，这是为什么呢？瞧，就是因为总跟他们那同一类人结婚，总按家里人的意愿跟表亲结婚。哦，斯嘉丽不禁叫出了声。杰拉尔德的话让他认识到那个可怕的事实已经不可扭转了，心头又涌起一阵痛苦。杰拉尔德看着他低垂的头，心里感到不安，两脚在地上蹭来蹭去。你不是在哭吧？他问道，一面笨拙地扶着他的下巴，想把他的脸抬起来。他自己也皱着眉头，一脸怜惜之情。不是，他一扭脸，气愤地叫了一声。你撒谎，可我还是为这事儿感到骄傲。你有这种傲气，我很高兴，闺女。我想在明天的野餐会上看到你这种傲气。我不想叫全县都议论你，嘲笑你，说你对一个男人倾心，而那人对你除了友情，没有别的意思。他对我有意思，斯嘉丽心里难过的想着，对我很有意思，我知道他是这样的，我能看得出来，要是再有些时间，我知道我会让他说出来的。哦，要是维尔克斯家的人不老是觉得非和表亲结婚的话，那多好啊。杰拉尔德拉住他的手臂，挽在自己胳膊上，我们现在得进去吃晚饭了，所有这些咱俩知道就行了，我可不想拿这事儿麻烦你妈，你也不要，擦擦鼻子，女儿。斯嘉丽用她那块破手帕擦了擦鼻子，两个人手挽手走向黑黢黢的车道，马儿在后面慢慢跟着。快到房子跟前时，斯嘉丽正想开口说话，却见妈妈站在昏暗的门廊阴影中。她戴着帽子，围着披肩，戴着手套。她身后站着黑妈妈，她脸色有如阴云，手上拿着一个黑皮包。这个黑皮包是埃伦·奥哈拉给黑奴治病时装绷带和药品用的。黑妈妈的大嘴唇总是往下耷拉着，一生气就能拉长到平时的两倍，现在就是这么拉长着的。斯嘉丽一看就知道她生气了，准是又瞧见了什么她看不顺眼的事儿了。奥哈拉先生，看到父女俩从车道走过来，埃伦叫了一声。埃伦属于很正统的那一代人，即使结婚已经17年，生了6个孩子以后依旧如此。奥哈拉先生，斯莱特里家有人生病了，艾米的孩子生下来了，可是快不行了，必须施洗礼，我要和黑妈妈一块儿去一趟，看看还能帮着做点什么。他的声音提高了点儿，好像在征求意见，仿佛是要取得杰拉尔德的首肯，尽管这纯粹是客套，但杰拉尔德听了心里还是挺得意。天哪，杰拉尔德咆哮起来，那些白人简直是群废物，怎么偏偏吃晚饭的时候把你叫走？我还正要给你讲亚特兰大那边流传的战争话题呢。去吧，奥哈拉太太，如果那儿有麻烦你没去，夜里你肯定睡不安生。他夜里老是颠来颠去，从来就没有睡安生过，老去照料那些黑鬼和那些穷光蛋白人，都是些没用的东西，他们本来可以自己照料自己。黑妈妈用一种单调的声音嘟囔着，一边下了台阶，朝等候在边道上的马车走去。吃饭时替我照料一下吧，亲爱的，艾伦说，一面用戴着手套的手拍了拍斯嘉丽的脸颊。斯嘉丽尽量克制着没让眼泪流出来，她感到激动，因为妈妈的触摸中总有一种魔力，她那沙沙作响的丝裙散发出的淡淡的柠檬香。斯嘉丽总觉得埃伦·奥哈拉身上有一种令她兴奋的东西，那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奇特的东西，和她同在一个屋顶下生活却使他敬畏，令他着迷，也能使他得到慰藉。
杰拉尔德扶太太上了车，命令车夫小心驾车。托比听了心里不痛快，撅起了嘴，因为他都为杰拉尔德做了20年的马夫，干嘛还要别人告诉自己该怎么做。马车淋淋上路，他身边坐着黑妈妈，两人都撅着嘴，各自都显出非洲人不痛快时的典型模样。要是我不帮斯莱特里这家穷鬼这么多忙，他们准得另外再花钱。杰拉尔德气呼呼地说，说不定他们早就愿意把他家那几亩没用的河滩地卖给我了。接着他忽悠兴致勃勃地玩起他的恶作剧来，走女儿，咱去告诉伯克，我没有把迪尔西买回来，而是把它卖给维尔克斯家了。他把自己的马缰绳扔给了一个站在近旁的黑孩子，然后走上台阶。他这时已经把斯嘉丽心碎的事忘到了脑后，就想着怎么折磨自己的贴身男仆了。斯嘉丽跟着他慢慢上了台阶，两脚像灌了铅一样深重。他暗自思忖，假如自己和阿西里结了婚，不见得比他父亲和埃伦·罗比亚尔·奥哈拉的婚姻更古怪。他心里就像通常那样感到纳闷儿，怎么一贯大喊大叫毫不敏感的父亲就偏偏娶了母亲这样的女人。没有哪对夫妻在出身上、教养上、心性习惯上比他们两人相差得更远了。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嘿，你听说我们2019年要加薪了吗？
没有，真的吗？
是啊，1月1号开始，华盛顿的最低工资标准涨到每小时12美元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LN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3章，埃伦年方32，可是按他那个时代的标准，他已经算是个中年妇女了，已经生过6个孩子，埋葬过不幸夭折的3个。他身材颀长，比他那脾气暴躁的小个子丈夫高出一头，但他走起路来步态优雅，长裙飘逸，所以高高的身材倒也并不觉得特别显眼。他的塔夫绸上衣领口上方露出的脖颈圆而细长，呈奶油色，似乎总是被那挽在脑后发网中的浓密头发压得略向后仰。他母亲是法国人，父亲曾是拿破仑手下的一名士兵，外公外婆原来住在海地，1791年海地革命时从那里逃走。他从母亲那里继承了一头乌黑的头发和一双丹凤黑眼睛，隐蔽在乌黑的睫毛后面。他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又长又直的鼻子和棱角分明的方形下巴，但与柔美的脸颊弧线搭配起来却显得柔和自然。然而是从生活中，他的面容上才产生了一股并非傲慢的傲岸神态，一种宽厚和忧郁，还有那种绝对的不苟言笑。他本来会成为一个绝代佳人，要是他眼睛里放出一些光彩，微笑时含有一些相应的热情，或者是声音更自然一些，语调更动听一些，
让家人和仆人听着更舒服一些。他说话带有佐治亚海边居民的口音，柔和而圆润，元音清晰，辅音亲切，掺有一点法国口音。然而正是这从不提高的声音，不管是对仆人发号施令，还是训斥孩子，在塔拉人人都会立即服从这柔和的声音。而她丈夫的咆哮吼叫，大家却时常置之不理。自斯嘉丽记事起，她母亲就一直是这样了。无论她是夸奖人还是指责人，一概都是那种悦耳温柔的声音。杰拉尔德家里天天有急需处理的事，他总是能有条有理地一一处理，而且处理得很快。他随时保持着冷静的头脑，脊背从来是那么直直的，甚至三个儿子死去时也是如此。斯嘉丽从来没有见过他母亲坐在椅子上的时候脊背挨过椅子靠背，也从来没有见过他坐着的时候手里没有拿着针线活儿。只有在一日三餐，在照顾病人，在处理种植园的账务的时候才例外。要是家里有客人，他手里的针线活儿是些漂亮的刺绣，平时则是杰拉尔德的揉皱了的衬衫、女儿们的裙子，或是奴仆们的衣服。他母亲手上始终戴着他那个金顶针，身后也常跟着一个小黑女孩。那女孩的唯一任务就是帮她拆掉临时缝上的线头，管她端着红木针线盒从一个房间跟到另一个房间。埃伦在房子里四处走动，吩咐仆人做饭、打扫、缝制衣服，小女孩都一直跟在她身后。斯嘉丽从来没有见过母亲有心烦意乱的时候，从来都是那么心平气和。无论白天还是晚上，他自己总是穿戴得十全十美。要是埃伦去参加舞会、去会客，或者是在开庭日去琼斯伯罗旁听，往往需要花上两个钟头，由黑妈妈外加两个女佣人共同为他梳妆穿戴，才能让他满意的出门。然而如果遇上紧急时刻，他穿戴梳妆之快却又令人吃惊。斯嘉丽的卧室正好对着她妈妈的卧室，从儿时起她就熟悉了这轻柔的声音。清晨就有黑人光脚在木地板上轻快地走过，轻敲妈妈的房门，随后就有提心吊胆的黑人悄悄说话，说的都是住在那一长排白屋子里奴仆们的事，谁病了，谁死了，谁生了孩子之类。斯嘉丽小时候常常踮起脚尖走到门口，从细小的门缝里往外偷看，总能看见埃伦从他那黑乎乎的房间走出来，能听见里面传出杰拉尔德那有节奏的呼噜声，一点儿也没有受到惊动。在高举的蜡烛光下，能看见妈妈胳膊下夹着药箱，头发梳得光光的，上衣的扣子每一颗都扣得严严实实。听见妈妈在走廊里踮着脚尖走路，一边用低低的声音说出坚定而又体贴的话来的时候，斯嘉丽心里总感到那么踏实。嘘，小声点儿，别吵醒杰拉尔德先生，他们不是什么大病，死不了。随后他会轻手轻脚地回到床上，心里清楚今夜阿伦不在家，但一切都和他在家一样。清晨，艾伦和往常一样坐在餐桌旁他的座位上，尽管眼圈有点发黑，显得疲倦，但说话的声音里不带有一点劳累的迹象，而这是在接生或料理后事忙了一整夜之后。因为碰上老方丹医生和小方丹医生都去出诊了，人们就总会来请他去对付这些事。他那高贵文雅的仪表下面有一种钢铁般的意志，令全家上下都十分敬畏，包括杰拉尔德和女儿们。当然，这是杰拉尔德死也不承认的。有时斯嘉丽会在夜里悄悄走到妈妈身边去亲她的脸颊，她会凝视着妈妈的嘴，上嘴唇太柔软了，也太短了点儿。这时斯嘉丽总觉得这嘴太容易受到外界的伤害了， 不知道他是不是也曾咧开发出女孩那种痴痴的傻笑，或者在漫漫长夜向自己的贴心女友倾吐心底的秘密。但是不会，这不可能，妈妈从来都是那样，是力量的支柱，智慧的源泉，是一个无所不知的人。但是斯嘉丽错了，多年以前在萨凡纳，埃伦·罗比亚尔曾像那个美丽的海滨城市的15岁少女一样，莫名其妙的傻笑，和朋友整夜畅谈，互相倾吐心中的秘密。唯有一个秘密，她始终守口如瓶，那是比她大28岁的杰拉尔德·奥哈拉进入她生活的一年。也是那一年，一个黑眼睛青年，他的表哥菲利普·罗比亚尔从他生活中消失了。他长着一双勾人眼睛，行为落拓不羁的表哥永远离开萨凡纳之后，他也带走了埃伦心中的全部激情，只剩下了一个温柔的外壳，留给了娶他为妻的小个子罗圈腿爱尔兰人。但是这对杰拉尔德来说已经足够了，他为自己真的娶了他这种不可思议的幸运而欣喜不已。如果说他身上少了什么东西，他从来也没有感觉到。以他的精明，他明白这简直是个奇迹，因为他一无所有，既无门第也无钱财，居然把最显贵的海滨家族之一的女儿娶到了手。杰拉尔德是21岁从爱尔兰来到美国的，他来得很匆忙，就像先后来到美国的许多爱尔兰人一样，他所带的除了几件衣服和2个先令，就是他觉得自己犯下的事根本值不了那么多钱的悬赏他人头的价格。在地狱这一边，没有哪个奥兰治党人在英国政府眼里或是阎王本人眼里能值得了100英镑。但是如果死了一个英国地主收租代理人，政府那么在意的话，杰拉尔德·奥哈拉还是走为上，走得越快越好。没错，他是管那个收租代理人叫奥兰治党杂种，可是按照杰拉尔德的看法，那人也不能因此就有权侮辱他。那人冲他吹口哨，吹的曲子是伯伊奈河的开头几小节。伯伊奈战役发生在100多年以前，但是对于奥哈拉家人和他们的邻居来说，就好像发生在昨天似的。他们对这一事件记忆犹新，他们的希望、他们的梦想，还有他们的土地和财富，随着斯图亚特王子仓皇出逃卷起的滚滚尘埃一同逝去了。王子身后留下的是奥兰治家族的威廉和他那带橘黄帽徽的可恶军队，对拥护斯图亚特的爱尔兰人大开杀戒。由于上述情况以及一些其他原因，杰拉尔德家并没有把他这次冲突的致命后果看得有多么严重，只除了一件事，那就是因此而受到了指控并带来了严重后果。多年来，奥哈拉家的人在英国军警那里名声并不好，被怀疑进行反政府的秘密活动，而且杰拉尔德并不是他家半夜离开爱尔兰的头一个人。他有2个兄长，一个叫詹姆士，一个叫安德鲁，他几乎记不起他俩了，只依稀记得这2个年轻人都沉默寡言，老是深夜出没，行动诡秘，有时候一连几个星期不见踪影，弄得母亲提心吊胆。好些年前，奥哈拉家的猪圈里埋藏了步枪，这些枪械被发现后，他俩立即逃到美国，如今他俩已经成了萨凡纳的成功商人。一提起这2个儿子，他母亲就会插话说，只有仁慈的上帝知道他们在哪儿。杰拉尔德当年就是给打发出去投奔他俩的。临别前，妈妈匆匆亲吻他的脸颊，一边激动地在他耳边说些天主教徒祝愿的话。父亲平静地对他说，别忘了你是谁，别得意忘形。他的另外5个哥哥也都面带笑容同他告别。 笑容里虽然含着羡慕，但也带着一点怜悯的神态，因为这家人个个都身强体壮，杰拉尔德年纪最小，个头也最矮。他这五个哥哥和父亲都是6英尺多的个头，都长得五大三粗，但是10年21的矮个子吉拉尔德暗自思忖，凭上帝的智慧，最多也就允许自己长到5英尺。他对此倒也心安理得，从来不为自己长不高而徒劳地感到遗憾，也从来没有感到这对他追求任何目标有什么不利影响。其实也正是吉拉尔德这矮小而结实的身量造就了他，因为他小时候就曾听人说，小个子在高大的人群中生存必须艰苦奋斗，杰拉尔德就善于艰苦奋斗。他的身材高大的兄长们个个都坚韧而温和，作为家族传统的那种往昔的荣耀在他们身上已经永远失去了，他们对此心照不宣，但却耿耿于怀，常以玩世不恭的态度发泄出来。假如杰拉尔德也长得五大三粗，他也会和奥哈拉家的人一样暗中反抗政府，但杰拉尔德是个嘴不饶人的刺儿头，母亲常常亲切地这样说他，脾气火爆，一触即发，动不动就出拳头，好斗的性子谁都看得出。在高大的奥哈拉家人里面，他向来都是高势阔步，活像院子里一群优种大公鸡里一个大摇大摆的矮脚鸡，大家都喜欢他，善意地逗他发火，听他大喊大叫，用大拳头擂他几下，让这个小弟弟规矩点儿也就罢手了。杰拉尔德带到美国的文化程度很差劲，但他自己并没有意识到，就算有人告诉他，他也不会在乎的。他妈妈教会他读书写字，他能写一手整洁的书法，能熟练的运算，不过他的书本知识也就到此为止了，仅懂得一点拉丁文，就是做弥撒时跟着回应的那几句，仅有的一点历史知识就是爱尔兰遭受的种种屈辱，诗就知道托马斯·穆尔的几首，音乐就知道爱尔兰以往流传下来的歌谣。他对学识比他强的人十分尊敬，但并不觉得自己在这方面有什么欠缺。难道在这个新的国家里他需要这些东西吗？最无知的那些爱尔兰人不是也都发了大财了吗？在这个国家不就是需要强壮和勤劳吗？他的两个兄长詹姆士和安德鲁收留了他，把他安排在萨凡纳他们的店铺里，他俩也没有对弟弟的文化程度有什么遗憾，他一手整洁的书法，精确的计算，在讨价还价表现出的精明，赢得了他们的尊敬。而假如年轻的杰拉尔德具有文学知识、音乐品味，那倒反而会叫他们瞧不起。这个世纪初，美国对爱尔兰人还是相当友好的，詹姆士和安德鲁已经开设了自己的店铺，而刚来的时候还是用大篷车从萨凡纳往佐治亚内地城镇拉货物呢。杰拉尔德也跟着他们发达了，他喜欢南方，自己也很快就成了一个南方人。南方，南方人，这里面有很多含义，他是无法理解的，但是他以自己那种无论做什么都十分专注的天性，以自己的理解接受了当地的观念和习俗，把他们变为己有。扑克牌和赛马，实施政治，决斗规则，周全，对所有北方佬的诅咒，蓄奴，棉花大王，对穷鬼白人的鄙视，对女人过分的殷勤，他连咀嚼烟草也学会了。不过他没有必要锻炼自己的威士忌酒量，他生来就是海量。
Real ID 法案真实身份法将于2020年10月1日在华州生效，普通的华州驾照将不能用来搭乘美国国内航班或进入某些联邦机构，这对您有影响吗？这取决于你的出游习惯和其他因素，你或许已持有合规的证件，又或许你需要申请新的身份证，例如强化驾照或护照。登入 id2020wa.com/ZH 了解你的选择。
热 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然而杰拉尔德还是杰拉尔德，他的生活习惯和观念变了，但他的行为举止并没有改。即便能改，他也不肯改。他羡慕那些富有的农场主那闲散的优雅举止，他们从自己那长满青苔的王国里骑马来到萨凡纳，他们的坐骑是受过严格训练的两种马，后面跟着两种马车，漂亮的那种里面坐着和他们一样优雅的女士，普通的那种里面坐着他们的奴仆。然而这种高雅杰拉尔德学不来，那种慵懒混沌的腔调他听来觉得悦耳，可是他的乡音像长在他舌头上似的，怎么也改不了。他也喜欢他们处理大事上的那种漫不经心的潇洒，玩扑克牌时敢拿一笔财产、一个农场或者是一个黑奴赌一张牌，输掉了也不当回事，愉快地把赌注划给赢家，好像把零钱分给黑人小孩似的。但是杰拉尔德尝过穷的滋味，这种愉快潇洒的输钱的事怎么也学不来。这些佐治亚沿海居民是快活的一群，他们说话声音轻柔，爱发脾气，令人喜悦的善变，杰拉尔德喜欢他们。可是这个年轻的爱尔兰身上有一股不能安分的勃勃生气，从那样一个国家初来乍到，那地方刮的风潮湿寒冷，雾气笼罩的湿地让人兴奋不起来，而这地方的那些懒散的绅士淑女却生活在亚热带空气闷热的沼泽地环境中，让他实在无法和他们融合在一起。他从他们那里汲取自己觉得有用的东西而不计其余，他发现南方习俗中最有用的莫过于扑克牌和威士忌酒量，而正是杰拉尔德特有的玩牌和喝酒的天分使他得到了他最珍视的三样财产中的两样，他的贴身男仆和农场，另一样则是他的太太，他把这归功于仁慈上帝的神秘赐予。贴身男仆名叫波克，皮肤黑得发亮，神态庄严，在衣着方面有过全面训练，无论任何场合都穿戴得优雅得体，这是杰拉尔德跟一个来自圣西门岛的农场主在扑克牌桌上一夜豪赌的结果。那人咋咋呼呼的气势和杰拉尔德可谓旗鼓相当，但是在喝新奥尔良朗姆酒方面却不敌杰拉尔德。事后波克的前主人想出双倍的价钱再把它买回去，被杰拉尔德固执地拒绝了，因为这是他拥有的头一个黑奴， 而且这黑奴是沿海一带最好使唤的贴身男仆。这是杰拉尔德实现心中目标的第一步。杰拉尔德一心要成为一个拥有黑奴和地产的绅士。他暗暗拿定主意，不能像詹姆士和安德鲁那样把所有的白天都用来讨价还价，把所有的夜晚都用来在蜡烛光底下核对那长长的一栏又一栏的数字。他的两个哥哥没有感觉到的，他深切地感觉到了，那就是做买卖的人身上那种受人歧视的社会烙印。杰拉尔德要做农场主，他当过佃农，耕种着同胞曾拥有并追寻的土地，带着一个爱尔兰人对土地的这种深深的渴望。杰拉尔德要亲眼看到自己的成片土地铺展开来，形成一片绿色的海洋。这便是他近乎冷酷的唯一目标，他渴望得到自己的房子、自己的农场、自己的马匹、自己的黑奴。在这个新的国家，没有他在已经远离的故国所面临的双重风险，吞没一切收成和粮仓的沉重赋税，和时刻笼罩着的突然被没收的威胁。所以他计划得到这些财产。但是有这样的抱负和实现这样的抱负是两码事。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发现了这一点。佐治亚沿海地区控制在根深蒂固的贵族阶层手里太稳固了，他几乎没有任何希望获得自己想要的那些东西。然而真是福有双至，不久凭着命运之手和一手好牌，竟联手送给了他一座他后来称为塔拉的农场，与此同时让他离开海边，迁往了佐治亚北部的高地乡村。那是一个炎热的春天夜晚，在萨凡纳的一个酒吧里，坐在旁边的一个陌生人的偶然聊天吸引杰拉尔德竖起了耳朵。这个陌生的萨凡纳本地人在内地住了12年之后回家来了，他中了土地彩票奖，彩票是州政府为分割佐治亚中部辽阔的土地发行的，这片土地是杰拉尔德来美国前一年印第安人割让的。他仲裁后到那儿去建起了一个农场，可是不幸房子失火烧掉了，他也厌倦了那可恶的地方，十分乐意出手。杰拉尔德对拥有自己的农场一直念念不忘，于是便安排和此人见面商谈。这陌生人告诉他说，州北边尽是从南卡罗莱纳、北卡罗莱纳和弗吉尼亚来的人。杰拉尔德越听越来劲。杰拉尔德在萨凡纳已经住得够久了，也有了沿海居民的那种观念，州里除了他们居住的沿海地区，其他地方统统都是荒蛮的丛林地带，每一块丛林里都埋伏着印第安人。为了两个哥哥的生意，他也曾去过100英里以外的萨凡纳河上游的奥古斯塔，从那个城市又向西走，去过好几个老镇子。他知道那地方人像沿海一样人烟稠密，可是按这个陌生人所说，他的农场在萨凡纳西北方向250多英里的内地，在查塔胡奇河南岸不远的地方。杰拉尔德知道那条河北岸的土地仍然控制在切罗基族印第安人手中，担心那里会有印第安人找麻烦。而那陌生人却觉得十分好笑，说那里的城镇发展得很快，眼下那些新土地上的农场正很繁荣。这话叫杰拉尔德听了觉得非常惊讶。过了一个钟头，渐渐没什么可谈的了，杰拉尔德提议玩牌，暗藏着一个和他那明亮的蓝眼睛里的天真神态迥然不同的诡计。夜渐深，酒方酣，后来其他人都不玩了，只剩下杰拉尔德和陌生人继续战斗。陌生人把他的所有筹码一股脑压上来，外加他的农场地契，杰拉尔德也把自己的筹码全压上，还把自己的钱包放在上面。如果钱包里面恰好装着奥哈拉兄弟商行的钱，杰拉尔德不会因第二天早上做弥撒前不忏悔而感到良心不安。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而杰拉尔德想要什么的时候，他总是选择最直截了当的途径。 另外，这就是他对自己的命运，对自己手里的四张二的信念。他连一下都没有想过，万一桌子对面有一张比这大的牌，他该如何偿还那笔钱。你弄到手的不是什么便宜货，我很高兴再也不用为那地方纳税了。那人拿到的牌全是一，便叹了口气，说了这么一句，一边就叫人取笔和墨来。大房子一年前烧掉了，地里长了许多灌木丛，还种了不少松树苗，现在都归你了。除非你是喝苏格兰威士忌长大的，否则玩牌的时候绝对别喝酒。当夜波克侍候杰拉尔德上床时，杰拉尔德严肃地对他说，这个贴身男仆人出于对新主人的敬意，学着苏格兰的腔调说话，对主人的话做必要的应答，用的土音是吉奇和米斯郡方言的混合体，这会儿叫任何人都惊讶不已，除了这主仆二位。富林河的黄泥水静静地流淌在高大的松树林和蔓藤缠绕的橡树林之间，像一条弯曲的臂膀，把杰拉尔德新获得的土地揽在怀中，沿土地的两条边流过。对杰拉尔德来说，站在房子原来所在的小丘上，眼前这道高大的绿树屏障不仅十分悦目，也是一个所有权的证明，仿佛是他自己建造的围栏来标明自己的领地似的。他站在烧毁的房子那黑色的基石上，望着通往大道的那两行长长的绿树，不禁心花怒放，欢喜地骂了一句，这喜悦来得实在太强烈了，连感谢上帝的话也忘记说了。这两排浓荫如盖的大树是他的了，荒芜的大草坪也是，野草长得齐腰深了，还零零落落地长着些小木兰树点缀在草地上，没有开垦的土地上冒起来不少小松树和灌木丛，红色的地面如波浪起伏，向四面延伸到远处。眼前这一切都属于他杰拉尔德·奥哈拉的了，都是他的，因为他有一个毫不含糊的爱尔兰人的头脑，有勇气把一切都压在一手扑克牌上。杰拉尔德闭上了眼睛，在未开垦的土地上的那种宁静之中，他感到自己回家了，这里就在他脚下。将建起一座粉刷成白色的砖房，路那面要竖起崭新的围栏，在里面养肥牛两马，从脚下的小山坡一直到河谷的大片沃土上要种满雪白的棉花，在太阳底下像大片明晃晃的鸭绒，成百上千亩棉花。奥哈拉家时来运转了。杰拉尔德用自己那一份数额不大的资金，添上从他并不怎么热心的两个兄长那里能借出来的一些，再加上把土地抵押出去获得的为数可观的一笔款项，杰拉尔德买来了他的第一批干农活的黑奴，去塔拉独自住在只有四个房间的监工房里，一直要住到白色墙壁的塔拉大宅拔地而起。他清理了土地，种上了棉花，又向詹姆士和安德鲁借了些钱，买来更多黑奴。奥哈拉家是个大家族，兴旺和衰落时家族成员都很抱团，这并不是因为家族亲情表现得过分，而是因为他们在艰难岁月中逐渐懂得，一个家族要想生存下来，必须紧紧团结在一起，面对外部世界。他们借钱给杰拉尔德，过了些年，这钱就连本带利都回来了。杰拉尔德不断买下临近的田地，农场渐渐扩展开来，大宅子也终于由梦想变成了现实。宅子是黑奴建起来的，是一座四下伸展的笨拙建筑，建在小丘顶上，俯瞰着延伸到河边的翠绿山坡。这房子让杰拉尔德高兴极了，因为新盖的房子看上去就是一副饱经沧桑的样子。那些老橡树曾目睹过印第安人从树枝下走过，棵棵树干粗大，紧紧拥抱着房子，高大厚实的树枝形成浓密的树荫，把屋顶遮得严严实实，草坪上杂草既除，三叶草和狗牙根草长势茂盛， 杰拉尔德总是让人把草坪管护得毫无瑕疵，从雪松树成行的林荫路到黑奴生活区那一排白色的小木屋，塔拉庄园呈现出一种坚实牢靠稳固的印象。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杰拉尔德骑马来到大路转弯处，看到自己的大宅子屋顶从碧绿的树枝间露出来，他心里就会涌起一阵自豪，好像每次看见他的时候都是第一次见识的。这全是他独自奋斗获得的。好一个坚定不移、脾气暴躁、个头矮小的杰拉尔德。杰拉尔德和本县邻居们相处得非常和睦，只有两家例外，一家是麦金托什，杰拉尔德的土地左边和这家的土地毗连，另一家是斯莱特里，杰拉尔德的土地右边和这家那三英亩地毗连。这家的土地是狭长的一条，沿着河谷沼地横在小河和约翰·维尔克斯家的农场之间。麦金托什一家是有苏格兰血统的爱尔兰人，是奥兰治党人。就算这一家拥有天主教徒的一切高尚品质，在杰拉尔德眼里，这种血统已经给他们打上了永受诅咒的烙印。没错，他们已经在佐治亚居住了70年，在那之前有一代人曾在卡罗莱纳生活，但是他家踏上美国海岸的第一代是来自乌尔斯特。这在杰拉尔德看来就用不着再说别的什么了，这家都是些沉默寡言、头脑固执的家伙，很少和外人来往，只和他们在卡罗莱纳的亲戚通婚。不喜欢这一家的人并非只有杰拉尔德一个，因为县里的人家都爱互相来往、保持联络，对于缺少这种品质的人，他们是不大能够忍受的。有传闻说麦金托什一家同情废奴主义，这就更让人对他们喜欢不起来了。老安古斯从来没有释放过一个黑奴，而且还犯下了不可饶恕的过错，违反社会约定，把他的黑奴卖了一些给途经此地到路易斯安那甘蔗地区的黑奴贩子。不过他这行为也没有平息那种传闻。他是个废奴主义者，没问题，杰拉尔德曾对约翰·维尔克斯说，但是对于奥兰治党人来说，一旦原则和他们那种苏格兰人的吝啬发生冲突，他们就会扔掉原则。